六战，理解。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。然后第八节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第七章第三节，耶和华对以赛亚说，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，到上池的水沟头，在漂白布叫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。然后第十四节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然后第八章第五节，耶和华又晓谕我说，这百姓已经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，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，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，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，必漫过一切的水道，涨过两岸，必冲入犹大，仗义泛滥，直到尽享以马内利亚，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。然后第九章第一节，那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。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拉地被藐视，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、约旦河外、外邦的加利利的荣耀，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，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第六节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固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我们特别注意这里有一句话，就是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。好，我们再有点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再一次把今天的聚会再交在你的手里。我们谢谢你对我们说话，你不丢弃我们，不管有多少人在里面听话，主啊，你都喜悦把你的话赏给我们。所以主，我们真的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一再承认我们是不配的人，我们是不该得的人，我们听见的这些话都不应该我们听见的，因为你知道我们没有准备好。但是感谢主，你永远是准备好的，向我们施恩典、施怜悯，所以我们一再的肯来到你面前，求你真的对我们说话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阿门。
那现在呢，我们要从这个以赛亚里面几章的圣经，大概给我们个大纲，就可以看出来到底西西家的复兴或者他的恢复是一个什么样的性质，是一个什么样的复兴。那么我们讲过第六章，以赛亚第六章呢，是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。我们知道说乌西亚是得大麻风一直到死，他是死于麻风。然后呢，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那么这个宝座当然是主的宝座。那么这个主的宝座呢，如果我们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，很清楚的，特别是讲到这件事情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我们读第十二章，第四十一节，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这话。这个他指的基督来说的。所以很明显，第十六章明明是主的宝座，所以是主的荣耀。但那个主是谁呢？那个主没有别人，就是这基督说的。所以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，就指着他说话。所以很清楚，那个他呢，当然就指着基督来说话说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，在第六章以赛亚果然看见了基督的荣耀，因着看见，所以他就有启示的内容。所以现在的神要打发他，所以有一句话说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神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就在那次异象里面，以赛亚呢，他接受了这个托付，他愿意把他所看见的荣耀写在书上，那就是从以赛亚书第一章一直写到六十六章，所以这就是以赛亚他所看见的异象。那么然后第七章呢，就他一开始，第六章以后，那么第一件事情，那么讲到基督的时候，他先讲了什么呢？先讲到第十四节，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那么这个当然是预言我们主道成肉身，那么而且他要是女人的后裔，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男人的后裔，所以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呢？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那么当我们读这个第七章的时候啊，有几点我们需要注意的。第一，就是到底以赛亚在什么时候宣布这句话，什么时候，在一个什么场景底下，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所以你读到第七章第三节就觉得很稀奇，因为耶和华对以赛亚说，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，到上池的水沟头，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。那么现在呢，如果大家去过耶路撒冷，你就知道说有一个在橄榄山跟摩利亚山中有一个山谷，那个谷的名字叫做希伦溪谷。那么希伦溪谷呢，有一股的水泉叫做基逊泉，那基逊泉呢，可以说就养活了整个耶路撒冷，所以耶路撒冷一条河也没有。那么这里的这个上池的水沟头呢，表示有上池，一定有下池了。那么这个下池是什么呢？下池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希罗亚池子。原来希罗亚池子呢，是在耶路撒冷城，在大卫城的最南边、最南端，所以叫下池。那么这个上池呢，是最近才发现的。那原来呢，这个上池的水沟头呢，应该就是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在基逊泉附近。所以考古学家现在发现了有两个城塔，那一个城塔的底下呢，就是基逊泉；那一个城塔呢，上面呢是一个池子，叫做上池，就这里所说的上池。所以这个整个的场景呢，通通是在靠近基逊泉的附近。那么上池呢，因为是装雨水的，所以不是喝的，是灌溉用的。那基逊泉是喝的，所以就一经过西西家的水道呢，水道呢就一直引到下池，所以上池跟下池就连起来了，明白？不是基逊泉跟下池就连起来了。不过上池呢，主要是用在灌溉用。那灌溉为什么要灌溉用呢？因为从基逊泉往南边走，那一带是个王的园子，所以大家如果读这个歌中之歌的话，读第一章，那么第一章最后跟第二章前面那些景象，应该就是在山谷里面的景象。那为什么那是个乐园，是个王的园子呢？很清楚的，因为那个刚好是在三个谷，就是希伦溪谷，还有一个新伦子谷，还有中央山谷交汇的地方。因为它地势很低很低，所以那个地方所产的植物都是亚热带的植物，所以那个地方风景非常的绝，非常的佳美。可是呢，需要用水来浇灌它们。那这个水呢，你就不能用喝的水，喝的水就太贵了，是吗？所以呢，在那个时候呢，就有个上池。那么这个上池呢，就通过一个隧道， 这个隧道呢是沿着墙的，沿着这个东墙，就是说我们知道说如果大家站在山谷底下往城里面看的话，那个墙是东墙了。那么整个的东墙呢是个一块磐石，所以那个隧道呢是沿着磐石一直凿下来的，一直凿凿往南边凿。所以等到这个隧道凿的时候是沿着墙的，不是那个水道啊，不是西江的水道可以喝的，不是。那么这个是因为沿着墙的呢，所以目的要灌溉。那怎么灌溉呢？原来这样，他们呢就在这个隧道里面，就让这个上池，就上面那个雨水呢，就流到那个池子里面。流到池子那就不就满了吗？它就一直往下流。往下流的时候，它就在旁边就盖了好几个窗子，盖了好几个窗子。那这个窗子一开了以后呢，那当然那个水就漫出来，漫出来刚好从斜坡上面就浇灌下来。所以一路上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就可以浇灌那一带，就变得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，啊，所以这个大家要有印象才可以。那么本来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上池下池，一直到最近我们到了以色列，我们才知道说这是一个很新的发现，那么我们才晓得这个故事。那么有了这个故事以后呢，大家就能够懂得，你下面等一等就懂得，第七章、第八章、第九章原来是三合一的一章。就是说第七章必有童女怀孕生，你不能单独挑出来，你一定要跟第七章、第八、九章完全连在一起的。因为这样的话就讲到基督的诞生，然后最后基督怎么样的荣耀，那么这个非常清楚的。所以呢，第七章到第九章是很重要的预言，是讲到基督怎样道成肉身，然后有一天要回来，他怎样政权担当在他头上，他怎样坐在基督的宝座上，所以这是很清楚的。那么然后到了三十九章就给我们看另外一个预兆，另外一个兆头，那个兆头呢就死而复活的兆头，因为日晷倒退十度，那这个是不可能的事。太阳下山了又上来了，那这证明什么？这证明说人死了又复活了。所以如果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，你就知道说其实呢这个以赛亚是从乌西亚奔开始讲，一直讲到西西家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第一章第一节以赛亚就有了这么个交代，是非常清楚的。好，那么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呢，我想大家就懂了。那当时的你知道这个谁呀，你记不记得这个大卫要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耶布斯人呢就把瞎子跟瘸子就摆在城墙上面就摆阵，意思是说呢，你不要想进来，我不需要用正规军来和你对抗，我光是瞎子瘸子就可以把你赶走。所以这个对大卫来讲是很大的羞辱，所以大卫就向命令说，不管什么人的话一定要进去，一定要胜过这个瞎子跟瘸子。所以呢最后他果然进去。那么大家都知道啊，那个城门呢是很坚固的城门，在约书亚的时候都不敢去敲那个门，因为那个死伤一定很惨重。那不光这样，你真的要把城攻下来，那后面所付上的代价太大，不光人死伤，而且你可以看整个城一定会攻破，会烧毁，是非常。所以到那个约书亚从来没有去攻过那个城，一直到了大卫。那大卫攻这个城有道理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卫到底是牧羊人呐，他只要看见一块磐石，他就知道磐石里面一定有水道的，他知道的很清楚。所以他到了城下，他一句话都不说。如果是罗马时候的话，一定用那个敲，一定有一种锤，叫做攻城锤嘛。那攻城锤呢，那你只要用很多的力气，那么就把这个门呢一直锤，一直推推，最后一定用暴力，一定可以把城门敲开的嘛。那当然这里面不知道死多少人，等等等等。所以攻城呢，普通就是这样子的。但大卫啊，他不费一兵一卒。他完全和平的，你看见不光是人没有死伤一个，而且呢你也看不见一块砖头损伤的，没有，这历史上从来没有的。今天如果你看罗马把一个城拿下来，把耶路撒冷拿下来，你看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，你看见那个留下的痕迹，暴力的痕迹到处都是，血迹斑斑可以说，但大卫不是。所以要记得大卫是预表基督的，那基督如果要得着我们的话， 他不会叫我们，他可以用雷轰，可以用苦刑叫我们非信主不可，他不这样做的，明白吗？那今天很多人如果今天把一个人征服下来的话，你看一定留下很多的痕迹，暴烈的痕迹，那是我们的主不是。所以大家要记得这段。